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安装新唐人接收器中的修炼经历。以下是我安装新唐人接收器的这个项目中的几个修炼片段。一次去山区安装新唐人接收器，俗称锅。一位女同修骑摩托车带着我走的那条山岭叫背岭，顾名思义就像人的后背一样的陡拔，道路只有2尺宽，蜿蜒崎岖，路面沙石瓦砾，只能前行不能后退。结果当我们爬上30米后，车突然向后倒，我和同修被车甩下来，但是安然无恙，摩托车卧倒在拐弯处，被丛枝挡住了，没有掉下悬崖去，是师尊的呵护才让我们化险为夷。一次我们向常人推广安装新唐人接收器，有一家的男主人说，安什么呀，有啥用啊，都是反对共产党的，你这么个小人反对共产党干什么呀。他拿着工具就要去地里干活，我立刻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乱神、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想，你别走，我救你来了。这时他又问我，你这么个年轻女人怎么干这个，反对共产党干啥呀。我对他说，我今年45岁了，我这么年轻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修的。他不相信我45岁了，旁边的同修大姐说，他说的是真话，是修真善忍的，不撒谎，他大儿子今年都22岁了。男主人感到很惊讶，我说，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我告诉他，不要听信西藏电视的谎言，会害他的。现在谁看新唐人真是大福分，将来人们看的都是这个最好的电视台。最后我们花了70分钟帮他顺利安装完毕，最后他笑了，说，妹子，谢谢你们，我一定好好看看，你们这俩女人还会干这个活，真厉害。还有一次我们给一位同修家安装新唐人接收器，因为同修的丈夫害怕不让安装，我们同修有的发正念，有的跟他讲真相，告诉他，宪法面前信仰自由，我们收看新唐人发资料发真相必等，都是遵纪守法的，我们是在维护宪法。我对她丈夫说，咱先不谈钱的事儿，安上之后如果你看能接受了再说，如果接受不了我们就拿走，我们不强人所难。她丈夫就同意答应了，我们就开始安装。当安装到一半时，她儿子回来了，大声地斥道，你们闲的没事干，我给派出所打电话。说着就去队伍打电话，只听他说， 你们来吧，到我家来。几个同修可能是害怕了，陆陆续续的都走了。我当时很冷静，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我向内找自己，是不是有怕心了？果然心里有那么一点怕的念头，我马上意识到，清除它，消灭它，是邪恶怕，不是我怕。我在走师尊安排的路，我在救人，我什么都不怕，师尊在看着我，谁想迫害我就会灭掉。我不慌不忙地继续安装。同修儿子进屋用手机录像，边录边说，我都给你录下来交派出所，我看你怕不怕。我冷静地边安装边心平气和地跟他说，他们对我没办法，我没有犯法。我心里想，别照了，再照手机就坏了。突然他儿子小声嘀咕说，这手机怎么坏了，什么也照不到呀。说着就回对屋去了。就听他接电话说，你们过来啦，开车来的。我虽听见了，但我一丝的害怕都没有，有师尊看护着我，邪恶的那套与我无关。我顺利的安装完了，收拾东西正要走，大门外真的来了一辆车，下来三个健壮的男青年。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可是就是一点都不害怕，就是那么冷静。只见同修的儿子笑着迎出去了，说，我知道今天开支，你们给我送钱来啦。哈，一场假象，什么事都没有。谢谢师尊，是师尊保护了我。后来同修的丈夫、儿子、儿媳都看新唐人得救了，对待家里的练功人的态度也大有改变。记得还有一次，警察下乡搜锅，同修家有的锅被抢走。那晚我正在学法，突然我公公砰砰地敲窗户，大声喊，快点把锅子摘了，藏起来，他们明天来我们这查锅子来，谁谁家的锅子被抢了。当时我听了也没怎么动心，只是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对公公说，没事的，咱们地区不存在这问题，邪恶的那一套与我没关系。公公见我没动，没听他的，就生气地拍着大腿，大声地斥道，对了对了，与你没关系。说完就回他屋里去了。当时我悟到了，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气得没办法了。我学完法，练完功，发完整点正念后睡觉了。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在看转法轮，就听外边很多很多齐刷刷的脚步声，很多警察奔我来了，绑架我来了。当时梦里的第一念就想，是不是我公公那样说，我心里害怕了？原来这咯噔一下也是怕心，咋遇到这样的事呢？下一念马上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让邪恶死，让邪恶灭，快给我家下上罩，不让邪恶进来。接下来什么事都没有，我马上就醒了。我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又是师尊为我们承受了，师尊时时刻刻地在看护着我们，谢谢师尊。无论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做了多少，那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我们救了多少众生，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与加持，我们何德何能拥有这苍宇间无上的荣耀与辉煌？我们所做的距离师尊所要求的还相差得很远，只有精进再精进，才不辜负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们的期盼。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自己，适应救人需要。我是2003年得法的弟子，从2009年初起和同修配合讲真相， 每天包内装着神韵光盘、真相资料、酒瓶、破网软件、护身符等，到大街小巷、超市、商场、公园、火车站、汽车站、居民区，来往车辆多的马路旁，不论天气多么严酷，无论世人态度如何，都挡不住我们救人的决心，走师父安排的路，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我生性语言少，很难主动与人打招呼说话，为了救人，我必须改变这不适应讲真相的性格特点，主动和人拉家常说话。一天早上，给一位老人讲完真相，老人非常感激说，我今天遇到贵人了。还有一位老人家听我讲完真相，他站在那儿双手合十，目送我好远，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是师父在用世人听完真相后的感激之情鼓励我。记得刚开始出去讲真相，只敢找老人讲，可是师父教导弟子救人不能有分别心，我要在方方面面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必须突破这一关，不能有年龄大小、身份高低之分。一次在公园看到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我鼓了鼓勇气，就走上前说，你好，送本书给你看一看，了解真相得福报，灾难来时保平安。小伙子接过书，我说，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看现在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无官不腐，无官不富，道德败坏，世风日下。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整死8000多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64学生反腐败，他们用机枪坦克镇压学生。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修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至今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在天安门广场，导演自焚伟岸栽赃陷害法轮功，人在做，神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一个地质森林公园有一块巨石，在其断面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据地质学家鉴定属天然形成。这不是告诉世人共产党的灭亡是天意吗？只要是加入过党团队，就属于他的一份子，到天灭中共时就会受到牵连，跟着倒霉。小伙子，今天阿姨碰到你就是缘分，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把你入过的团队退了吧。我居然一口气讲了那么多，他听得也很专注，说，小的时候很顽皮，什么都没入，但是我相信有神佛。他就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证明有神的存在。我说是，神佛是真实存在的，你相信他，他就保护你。我将最后一叠神韵晚会送给他，让他传给更多的人看，会得福报。他说谢谢我，我说别谢我，谢我师父吧。这次与小伙子讲真相，达到了互动的状态，对我的鼓励很大，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感到只要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是可以做得到的。一次到某家属区讲真相，见路旁站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我递给他三退手册时问他，你看过这样的书吗？他说没有。听人讲过三退保平安没有？也说没有。我就告诉他，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因为人没有道德的心法约束，什么都敢干，不考虑后果。你看 中共高官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等受江泽民指使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天理不容。现在他们都蹲在监狱里了，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全球16万多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控告状，状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真心希望你和家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你入过党团队，就把它退掉，才能躲过未来的大劫难，生命才有未来，上天才能保佑你平安。他说，我入过团队，请帮我退了吧。接着又告诉他回去让你的妻子孩子也退掉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并告诉他自己怎么退的方法。他很感激说，谢谢大姐。有时看上去很有身份的人，我正念加持自己不能错过有缘人。一次有个男士很有风度，像个当官的，我鼓起勇气上前递给他一本起诉江泽民的书。先生，你看过这本书吗？拿回去看看吧。他很有礼貌地接过书说，谢谢。我紧接着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真诚地说入过。我就把三退大潮的形势告诉他，希望他选择光明退出来。他很认同并庄重地说，好吧，帮我退了吧。我真心为他高兴。这是我向表象上有身份的人讲真相迈出的第一步。后来我就再不被表象所阻碍，见到人抓紧机缘就讲，尽量将遗憾降到最低。2015年4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向世人讲真相时，被政法委国保大队恶警绑架到派出所。当时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很足，在心里对师父说，我要做您的真修弟子，同时不断地发正念，背红银和精进要旨。他们强迫我按手印，我不配合，就被两名警察一人拽着一只胳膊使劲拉。我坚决不配合，就双手握拳向上举着，警察将我右手大拇指扭断了，拇指被扭反了面，我痛得双腿发软，一下子就蹲在地上。我立即对着手指说，没事儿，手指马上恢复原样，也不疼了，很快站起来做着同样的姿势，并对他们说，师父不叫做的，大法弟子不能做。我不停地大声地背师父红银二，师徒恩重的一句，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他们继续按我的胳膊，怎么也按不动。三名警察把我拉到审讯室的铁椅子上坐着，又换两名警察问我真相资料的来源，我一概不配合，就是给他们讲真相。有几次把警察讲的都笑了，他们看问不出来什么也就罢了。这时审讯室一位年轻警察出去说，叫5个人来让他按手印。扭我手指的警察说，算了，他劲儿很大，宁死不按。然后他又问我，你的手指怎么样？其实我也不想那样做，我说我不怨你，但是如果不练法轮功，今天我的手指就断了。我继续给他讲我修炼大法所出现的奇迹。在我修炼1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家人乘车外出，途中车子冲到2米多深的沟里，车翻了面，挡风玻璃都破碎了，但车内5个人都安然无恙。我们都知道是师父保护我们才躲过了这一劫，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法轮功真是千古奇冤。他静静地听着，不断地点头，并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我说你念， 天保佑你平安。这时师父将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话，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打入我的脑海，我感动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没让眼泪流下来，怕被警察误解。谢谢师父的保护加持，连疼痛都替弟子承担了。后来他们将我和同修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10天，我想既然来了，那就做我们该做的能做的事情。我们背法发正念，向内找到许多执着，畏私畏我的心，看不起别人，同修互相制造间隔，怨恨、色欲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执着自我，不会向内找等。就因为这些人心，导致邪恶钻了空子迫害。我一定要在大法中归正。期间，公安局工会主席到拘留所检查工作，我和同修正在吃饭，他们和拘留所的人员来到窗前说起法轮功，正好接上话题给他们讲真相。我问，你去过台湾、香港、澳门吗？大马路上都挂着大法真相条幅。他说，是的，练法轮功的都是老弱病残的。我说，你还不太了解，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练法轮功有总统级别的，有高知拿几个学位的，也有青年孩子。法轮功要求按真善忍做好人，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亿人修炼，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品质提升。在科学领域，那么有造就的名人爱因斯坦晚年都走入了宗教。佛法是科学，是更高的科学。他问，你们为什么要发资料？我告诉他，发资料是救人，救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大灾难来时能保命，是无私无我的大善之举。他无言以对，赶紧溜走。在10天关押期间，只要见到的人，我都讲给他们真相，让他们了解了法轮功是什么，明白真相。在这几年讲真相救世人中，牢记师父的教导，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一步一步地修去了分别心，现在基本我没有分别心，见到人都给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因为他们世界的亲人等着他们的救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的文章，我与学法典的同修。修炼了10几年，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和同修一起紧紧跟随着师父走，是我最大的幸福，是我生命永远的荣耀。我们这个学法典多则20多人，少则10几人，有流离失所的同修，有周边散落的没有学法组的同修，有本村的几个同修。我们每星期大组学法一次，长时间发正念半天，半小时学法，半小时发正念，晚上接着白天学。资料点同修天天集体学法，好几年了，从未间断。在我家租房的住户都是明白真相的，都在维护我们这里的环境。我经常给予租户提供帮助，他们都说我这个法轮功婆婆好。我们的资料点在东头，学法点在西头，每星期做1500-600份资料，每次学完法，同修都拿资料回去发。我们每天集体晨练，6点钟发完正念，开始学法，
天天如此。同修只要到我这儿来，真相资料、真相币随时都有。 Z 同修因家庭磨难，病业关过不去了，从医院直接到我家，我们一起学法练功，白天帮助做资料的装订，身体恢复很快。去年720那天早晨练完功后， Z 同修说他的肚子痛、腰痛好了。我俩背200-300份真相资料步行到乡下发，边走边发，走了3个小时发完了。正好也到了亲戚家， Z 同修说他的肚子、腰直到现在再也没疼过。十几年来，我和本村的同修到很远的乡下发真相资料，从未间断。周边农村基本铺了好几遍。有一次到一个村里发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拦住，抓住我的衣领，并拿出手机要举报。我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做，我们是为你们而来，明白真相，生命就有未来。他们不听。我说，你打电话是在害你自己，还牵连你的儿女。我们不要你的一分钱，告诉你真相，让你们在天灾人祸来临的时候得救避大难。李洪志师父是词红隐三，回天是彼岸。他的女儿也在旁边，硬是让他的父亲放手，说把人家老人家放了，别拽人家。我说，姑娘，你是个善良的孩子，将来会有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在农村发真相资料，2男3女村民将我和同修围住，要打电话报警。我告诉他们，我真心为你们好，我们和你们有缘，你们村的人了解了真相，在劫难中能保平安。有一女村民执意要报警，我善意地告诉她，我不拿你们的一分钱，自费走这么远的路送救命的真相给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这样？你去领奖金，不但害自己，还害了你的家人。男村民要报警，我对他讲，大哥，你们都是善良人，受电视宣传诽谤佛法谎言的蒙骗，你报警了害不了我，我是修炼人，害的是你自己和你的家人。最后他们让我们走了。我们在发真相的过程中不惊不怕，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时时在呵护着我们。我的老伴和大儿子儿媳都是支持我修炼、支持资料点的，每次拉回到院子里的一箱箱耗材，车可以直接开进大院，不显眼，都是老伴扛进屋，然后用厚布盖住。大儿子儿媳天天看新唐人电视。去年的一天，我和同修去乡下发真相，我的老伴和大儿子儿媳在家。 L 同修匆匆忙忙来告诉我儿子，今晚有大搜捕，资料店赶快搬走，片纸不留，叫你妈别回来。我儿子和老伴几次打电话让我不要回来。我第二天早上搭乘头班车回到家中，看到资料店乱糟糟的，我的老伴和大儿子儿媳都很害怕。忙乱中已经叫了2个人把2台电脑、几台打印机、各种耗材、几万元的真相币等等都堆到邻居家里，打印机墨水洒得到处都是。当天下着暴雨，我和儿子冒着大雨又将电脑、打印机等搬回屋里盖上油布。我当时没守住心性，非常生气，怨恨同修给我家人带来这么大的压力，老伴不让我们在家做资料了。同修辛辛苦苦建立的资料点平稳地运作了多年，你的一句话就给破坏了。当时我根本不理 L 同修的道歉， 对他说，你搬两台机子回去，再也别从我这儿拿资料了。协调资料点的同修，修理机器的同修都非常难受。在集体学法时，见到 L 同修时就争吵起来，互相指责埋怨对方，为自己辩解。过了几天，我们都平静下来了，知道师父在很多的讲法中说了，遇到任何矛盾要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保证都是自己有问题。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利用同修没修去的人心，对我们资料点的干扰和破坏，是对我们整体同修做好三件事的干扰。我们互相指责埋怨对方，正好上了邪恶的当。在矛盾中暴露出来的人心，正好是我们要修去的。在集体学法中，同修纷纷向内找，说自己的不足，不再指责和埋怨。有同修笑着说，这种低级的错误不会再犯了。我们的资料点很快恢复运作了，我的老伴和大儿子儿媳妇现在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要努力做好，完成自己的使命。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拨打真相电话，短句参考。在全球电话组 RTC 平台拨打真相电话过程中，发现很多同修的正气很感动人，也发现同修回答问题的内容能有效地说服对方。现将同修们拨打真相电话的短句整理如下，希望能对新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有所帮助。若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个问题，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一，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咱们善良人千万别被中共谎言欺骗，仇视佛法。二，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1992年在中国传出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目前全世界黑人、白人和黄种人都有人练，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咱们千万不要被中共骗了，同化佛法才会得到福报。三，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是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大法书籍被翻译成30几种语言，在全世界流传，更获得各界褒奖和支持信函达3490项。四，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教人做好人，至今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海外各地政府组织3000多项褒奖与支持。很多地方政府宣布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周、法轮大法月，欢迎修炼法轮大法的群体，从正面肯定了法轮大法。五，法轮大法是佛法，千万不要相信谎言，仇视佛法这个后果很严重。你不相信神佛，不代表神佛不在，三尺头上有神灵，神叫我们做好人、善良的人，没有错的。神佛在衡量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第二个问题，中共邪党是什么？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64开枪镇压大学生，到现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他在和平时期造成8000多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种罪恶已经无法再延续下去了。中共宣扬的党文化是假、恶、斗。第三个问题，无神论是骗局。一，看不到空气，
不能说没有空气。看不到电波，手机没有电波也不能收讯。你不相信神佛，不代表神佛不在。很多大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都是相信神的。二，咱们的祖先或爷爷那一代都有信仰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自从共党执政以来，宣扬无神论，使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下滑，只相信自己，相信人民币。你说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很危险？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要三退？一，共产党做什么，有征求过你的意见吗？都是组织决定的。可是他干坏事，你就要承担，因为你是他的一员。天要灭中共，你也要遭天谴。叫你三退，就是珍惜你，抹去邪恶印记，保有未来。二，以前的人都不敢随便发誓，因为誓约是要兑现的。你入党团队时发的那些贡献生命的毒誓也是要兑现的。想一想，为什么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会逼人发誓？世界上哪个正常的组织会逼人发誓？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邪灵，他用毒誓将你与他捆绑，而你却被蒙骗。不要相信神佛，誓约发过的誓言，人忘天不忘。三，共产党屠杀中国人，三退是代表我们不认同他，站在正义善良这一方，做个清清白白的中国人。第五个问题，谁给钱我就听谁的。我给你钱不如让你保命，我给你打的这通电话是保命的电话，你连命都没了，再多的钱有什么用？第六个问题，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控告江泽民是惩治祸乱中国的元凶，是让中国人与邪恶做切割，从而走向未来。江泽民和中共制度互相利用，对修炼真善人的群体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十几项罪行，是人神共愤的。江泽民是中国人的公敌，控告他、审判他，是在还人间正道。第七个问题，你们怎么看现在中国的政局？顺天意而行，怎么做都成，逆天意而做，怎么做都做不成。第八个问题，我现在过得很好，所以我今天就是给您送福分来了。希望您把毒誓抹去，将来平安，更有福，不好吗？第九个问题，关于活摘器官，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由中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屠杀，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追查国际组织调查发现，中国有800多家器官移植医院，中共高官为了谋取暴利，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超过上万人。2015年6月，中共现任常委张高丽在追查国际电话调查中进一步承认了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第十个问题，天安门自焚伪案。天安门自焚案那是假的呀，是中共为了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那五个自焚的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是共产党花钱雇来演戏的。天安门平时怎么可能有警察背灭火器在巡逻呢？你想想对不对？第十一个问题，为什么围攻中南海？你看历史的照片，如果真的是围攻，中共怎么只派几个警察来，而且他们还在唠嗑？真的围攻，早就一大堆武警和坦克车都来了。
下面请听道路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很敬佩你们法轮功群体。一位法院的警察听我跟他讲真相后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不为个人安危，只知道为别人好。世人脸上没贴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也无法识别。可你们就这样没怕心，没私心，真心为别人好，不畏严寒酷暑，讲真相，发资料，真不容易啊。我是法院的，我很敬佩你们法轮功群体。法警说，我知道法轮功好，我已经由你们的人退了党团队，这个共党是挂名党了，谁还相信他那一套？我看他也挺不了几天了，他迫害好人，放纵恶人，我在法院看得太多了，希望你们多保重。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不计苦乐，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在多年的讲真相的岁月里遇到过用脏话骂我们的人，甚至还动手抓我们去派出所的人。我们从内心慈悲地感到这些人可怜，受邪党教育洗脑，不信神佛，谩骂神佛，自己犯罪又影响别人得救，将来被淘汰多惨呀。遇上这样的人，我不退步，笑容满面，奉劝其别生气，告诉他们，我们师父慈悲，要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大难来时能保命。我们大法弟子真心为你们好而来到你们面前，告诉你们真相。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你们得福报。有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太太，经常干扰我们同修在车站讲真相，谩骂同修，阻拦他人听真相。我认为他深受邪党洗脑，是个受害最深的可怜人，这样下去他毁了自己，害了子孙。我多次祥和地和他畅谈，针对他的误区解开他仇视大法的心结，使他终于明白了真相。他看到我们为乘车的人排忧解难，看到我们挨骂不生气，反而笑脸相迎，看到大法弟子和警察讲真相那么耐心不畏惧，看到听真相的人同意三退，并感谢大法弟子，慢慢地感动了他。现在他明白了大法弟子自己出钱做资料，为了别人幸福无私无我的奉献。他说，你们师父教化出这么多好人，我感到神佛的慈悲与威力。现在他看到大法弟子有了敬佩的眼光，和善的微笑，遇上我就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去年4月1号，我们来到一个批发市场去送神韵光碟，许多人都说法轮功碟子好看，是顶级的演出。当我送到一个高个子男子面前时，那男子一把抓住我说，谁叫你在这儿送这些光碟的？我说，是我师父叫我救你们，把好东西送给你们这些人，让你们永远幸福平安而来的。老弟，你抓我干什么？送你去派出所。我说，老弟呀，这个玩笑开不得，你不要平安，可你不能叫派出所的人跟你一样，你害自己也害别人，你是聪明人，可别做傻事呀。你看这个光碟真有福气，没福气的人他还碰不到我们呢。这下他松开了抓我的那只手，我微笑地向在场人说，这个老弟以后不会开这种玩笑了。他会心地对着在场人笑了。我向在场人介绍了神韵光碟的内容，一个妇女伸手要了一张光碟后问我是否还有，她说她的邻店老板也要。我居住在一个拥有20多户的居民大院，院子里婆婆姥姥有4、5个儿女的，和有6、7个儿女的有好多户，说东家长西家短的习惯引起邻里之间的矛盾。一个无儿无女的赵奶奶爱生事骂人， 邻居们讨厌他。自我学了法轮功后，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了院里的长辈和同辈及晚辈，告诉他们有缘才同住一个院，告诉他们学法轮功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能积德。人做坏事损德遭恶报，做好事积德子孙得福报。我会做衣服，帮助邻里老少缝缝补补，不要钱。邻里有困难，不遗余力去帮助。邻里占有我私房土地，我不生气。借我房子放东西，我不讲二话，不收钱。慢慢的，邻居之间的关系好转了。赵奶奶不骂人了，她自己不识字，但她把大法弟子挂在她门上的大法资料送给别人看，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的资料是好东西，你看了得福报。赵奶奶病重时，在我的带动下，大院的邻里多数人都帮助过她。我给她倒屎倒尿，喂她水，喂她饭，邻居们都受到感动。赵奶奶到临终的前几天，恨自己在以前做过很多对邻居不好的事，她给邻居一一道歉，感动了邻居。邻居们知道他听我讲大法真相，明白了很多道理，他才能说出道歉的话。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的干扰破坏多来自内部，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了，然而目前几个县市的资料点却相继被破坏，寻找被邪恶钻空子的原因几乎都是来自内部大法弟子的电话通讯。邪党信息来源的途径主要是长期监控大法弟子和他们的家人及其主要亲戚的电话通讯，从中获得信息。不注意安全的学员是自己修炼有漏，是自己的空间场有巨大的黑洞被旧势力下了毒手，也给正式大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为此，旧势力很可能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拉下来。这样的干扰破坏多来自内部，这样的事情在各个地区还在不断的反复的上演着，而且是越演越烈，丝毫没有顾忌地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从内部干扰破坏，起到了魔想破坏都破坏不了的作用。干这些事的人没有真修实修自己。邪恶的生命是抓住了大法弟子的执着心才敢破坏，才敢下毒手，而这些不注意安全的学员不管是否有执着，造成的后果是直接给其他大法弟子下毒手，直接带手机或者在有电话的大法弟子家里，把大法弟子内部做事的信息直接传递给邪恶。只因为你或者他传递信息，邪恶可能长期的对做救人项目的大法弟子跟踪蹲坑，各种各样的监视监控。传递信息的这些人100%的都不敢承担救人的项目，自己想做事怕承担风险，根本就不顾别人的死活。这些事例不断的大量出现，传递信息的这些人就现在看基本上都被旧势力拉下去了。真修的大法弟子一定是替别人安全着想的，不要给自己修炼设置磨难，这样血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在这里仅举一例，笔者曾经向一名不注意安全的学员讲如何注意电话安全隐患，大概讲了2个多小时，这位不注意安全的学员就是不听，准备把做项目的事情告诉家有电话而且也不注意安全问题的另一个学员，结果2个小时之后被旧势力下了毒手，遭到严重车祸，现在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大法弟子的修炼队伍了，连溯江案都不参与了。教训如此惨重，数量如此之多，而且各地还在不断的发生着。 在这里提醒不注意安全的学员，为了别人的安全，为了自己的修炼，请注意安全。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不停地背法，渐渐的，我觉得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而且一发正念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轻。以前自己感觉发正念总是很用力，手在用力，脑子也在用力，发的时间长一点会感到头脑酸胀。有一天发正念时，我忽然悟到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关于武术气功中讲到，随着他不断地练的时候，这个气会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当它转化成高能量物质的时候，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密集度很大的能量团，而这种能量团就带有灵性了。由于自己不停地高密度发正念，那种发正念吃力劳累，感觉力度不大的原始状态已经渐渐地转化成如意运用神通的状态。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真的练就了一种强大的功夫，甚至别人跟我说话，我的耳朵在听着别人的话，脑子里发出的却是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念。我知道我们强大的正念解体了邪恶，天也变得晴朗了。除了加强学法发正念，我更注意从一丝一念归正自己。我意识到在正法的最后，时时都不能放松，必须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文章《依法速将遭骚扰，正念解体迫害》。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讲，有病去医院，这不是法理，这是人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可是为什么还要去医院呢？就是平时不注重实修，面对大的关难，没有强大的正念去破除，没有能力去承受，痛苦中人心难熬，为了解除这无法承受的痛苦才去的医院。跟当时同修从法上交流时，很难听得进去，脑子里想的是怎样能够尽快摆脱当前的窘况，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交流难以看到效果。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长期正念不足造成的。在当前过关的痛苦中，想通过一两次交流就让同修升起坚定的正念是不现实的，那需要一定的坚实修炼的基础才可能做到的。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可是没有那个基础，对法又不能认识那种程度，那怎么会有坚持的动力呢？你经济得了吗？没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础你也做不到啊。那个决心，那个坚定的信念来自于法。通过对这件事的思考，我体悟大法弟子应注重平时的修为，修炼中正念越来越足，才不至于碰到病业关的时候去医院，也不会使周围的同修积极参与和帮助病业同修，影响了大法弟子做三件事，坠入旧势力安排的陷阱。选自文章《莫把人理当法理》。每当我要做一件事情时，或要去哪里时，提前都会想好整个过程，明天得坐几点的车，几点到站，中午在哪儿吃饭，吃完饭干什么干什么。当然做具体的事情有计划会更有效，但对于修炼而言，这条路是师父安排的，自己去安排便是有为的了。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心胸宽广的人，总感觉自己心胸小，凡事看得太重，谨小慎微，太过严谨，而这种生活处事思维方式和观念就会导致看不上别人，强加别人，遇事好钻牛角尖。当我意识到这些之后，再遇到事情，我首先先放一放，不随着事情去想，之后再理性的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待，就好很多了。感觉这件事情很小，就容易处理了。前段时间看同修文章说，晚上发资料遇到一条河，他请师父加持要跳过河流，可却掉进河里。当时他想，师父怎么没加持我？出来后，冰冷的河水都冻在身上，走路直响。他想，这怎么发资料？回家吧。转念又一想，不行，我得发完资料。他就继续发资料，结果身上就暖和了，不冷了，师父加持他了。 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师父完全可以不让他掉到河里，但那样就没有了后来是回家还是继续发的思想升华过程。我悟到每一件事都是看你发生这件事后思想的动态，要用修炼人的正念来看待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悟到这些后，我感觉升华了很多，不需要执着任何事，一切都有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选自文章《看淡，放下》。我问自己，你到底怕什么？能吓死吗？即使肉身扔了又能怎样？你怕的时候是不是把邪恶看得比师父还高啊？这是对师父对大法的大不敬啊。懊悔自责再加上痛心，使所有的怕心顾虑心都一下子消失了，在心底油然开启一股坚定的信念，再也不会让师父失望了。此时心中只有八个字：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劝三退。过了一段时间，610的人突然来了，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害怕，慈悲地和他讲法轮功是佛法，我得法后身心受益的过程，道德提高后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好处。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这对他不好，希望他能明辨是非，不要犯罪，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在劫难中能够留下来。没说到希望他能走过劫难时，我几次都哽咽地说不下去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为他好，没有一丝为自己的念头。他本性的一面感受到了我对他的慈悲，他很感动，临走时拽着我的手一再嘱咐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可不要随便和谁都讲，要注意安全。其实这次他本来是让我去洗脑班的，车就停在我家附近，是因为我信师信法，同时放下了自我，完全为对方着想，符合了宇宙的法理，慈悲的师父就把这场迫害化解了。选自文章《去除怕心，重返回归路》。这颗心我一直没有修过它，认为没什么，时常恶搞一下别人，以为这样会给别人带来快乐，认为我思维敏捷能够活跃气氛，所以我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笑声，有时是贬低自己博取众笑，有时是一句话讥讽别人，语言往往粗鲁直白夸张，尤其是家人熟人之间更不加节制，搞笑的想法和话语总是源源不断，张嘴就来。我从未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大家乐乐不是好事吗？加之从小到大就喜欢看搞笑的小品笑话，修炼后也没注重修过，从未认为这是错。和同修交流后，我才认识到，我认为能给大家取乐是好的这个观念，其实是站在这个观念里认识的，要跳出这颗心来认识它，才能认清。这颗心表面好像是给大家取乐，其实是以贬损侮辱别人为代价的，总要在人群中突出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和最终取乐自己为目的的是变异的，执着于这颗心时会越来越上瘾，不说上一句粗口，不恶搞一下就觉得没意思。这种引号不分场合，不管别人感受，有时当我看到别人痛苦时的样子都觉得太搞笑了。这颗心是自私的不善的，只顾自娱自乐。选自文章《恶作剧的后果》。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